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戏剧，一类是安魂曲，一类是其他的戏。
他让你不得不笑出来，不然的话你就要哭了。
但他依然是争议的，他没想中国人对他接受度那么大。
就是人是最坏的，而且这种坏是有理由的。
舞台是我的擂台，观众是我的敌人。
圣经里面的那种宣判式的这种词他是非常熟的。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以色列戏剧《安魂曲》讲述了死了老伴的老工匠，失去孩子的年轻妈妈和失去儿子的车夫，尽管满腹悲伤，心如死灰，却仍要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据说欧洲人看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中国观众会哭。作家云野推说，如果你不笑出来，那就要哭了。安魂曲的导演和编剧是汉诺赫·列文，他被誉为以色列国宝级剧作家。人们说他的戏总是诗意而残酷。曾与列文合作的设计师 Levy 打了一个比方说，在列文的剧中，永远没人能听清上帝说的真理。引进列文多部戏剧的于敬义也发现列文在戏剧中重复的一些元素，比如人性之恶、神的无力、人与人之间仅有的那点温情。那么汉诺和列文的戏剧为什么有人看了会哭，另一些人看了会笑？剧中的残酷与诗意又来源于哪里？他到底在戏剧中寻找些什么？
让中国的观众认识到汉诺和列文的是他的一部戏叫《安魂曲》。安魂曲来了中国原版来了四次，2002年是第一次来，以前来了三次，最后一次实际上是今年的5月份，来上海演出的，中文版本是我做的，上个月在上海演的，原版列文导的嘛，那是导列文的最后的一部戏剧，他导这个戏在北京上演的时候，是就像扔个炸弹一样，在戏剧圈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巨大的震荡。很多的戏剧评论家也好，或者演员也好，包括像这个大家知名的哈，比如说那个濮存昕也好，就很多人他们对这个戏的评价就是，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他都没用之一，他看过最好的。那么观众，有些观众哈，在那个豆瓣上给的评论是什么，就更极致了哈，他写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戏剧，一类是安魂曲，一类是其他的戏。包括我这次做中文版本，得到大家的质疑哈，就很多批评非常强烈，批评很强烈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原版《安魂曲》是初恋一样，你这个戏好不好，我都要批评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应该现场我都看了，我印象当中我三场都看了。我第一次看，坦白讲那时候可能年龄还有点小，或者说是理解还不够，那是我第一感觉。当时就哎呀这好，但是它特别有意思。他就好像在你心里面种下来了，
对，
种下来就我会时不时就会想一下，就他对你产生影响是一种无形的，
没错，
第二次、第三次看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
对对对，
就是泪流满，那时候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我跟他就有了连接。然后到后来很有缘分的事情，就是我在北京当时投资了一个剧场嘛，我因为投资剧场，我开始大量的开始在更多的去深入，因为以前只是爱好而已，我原来学电影的，所以跟戏剧其实没有那么紧密啊。然后后来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就有了机缘认识了列文的遗孀莉莉安嘛。我跟他聊我在做的戏剧的时候，他就特别兴奋。然后再有机缘，我把列文的所有的戏都开始在中国在推。但刚开始推其实是有难度的。大家虽然喜欢《安魂曲》，但是不知道列文是谁。我们只有他《安魂曲》这一个，还有一个《雅各比》和《雷弹头》，还有一个《俄亥俄小姐》，就是。就旅人，对，旅人在中国演出其实反响不是很大，因为他有很多的那个宗教的东西在里面，对，所以很多人不是那么接受度，对中国来讲是有距离的。我们像这个戏《雅各比·雷弹头》，马上12月份还要在古鲁西剧场，而古鲁西剧场刚好是我之前投资的剧场，对，所以这个然后再加上有那个我又引进了《冬季的葬礼》在北京戏剧院去年演出，然后。再加上我中文版本《安魂曲》，等于现在其实来讲，它的影响力已经是 逐渐在大，就是像他们以色列也很惊讶啊，你们会接受列文，因为列文在以色列也很受争议，尽管他是个国宝级的戏剧大师，一个作家，一个导演，但他依然是争议的，他没想中国人对他接受度那么大。嗯，
他写了活了55岁，写了62个剧，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在以色列引起争议的戏，然后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安魂曲》，是他的最后一个戏。他的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的有强大的这种愤世嫉俗，他的人物往往是处在一些你死我活的这个状态里边，每个人都想要生存，然后每个人却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让另外一个人遭受苦难，他的人物往往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舞台充满了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充满了这种冷漠，互相的这个敌对，他的每一部戏里面都有几乎都有死亡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表露。他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人间的悲欢离合只有一个结局啊，然后就是它的本质都是人要活着就不得不不择手段。安魂曲因为是他的最后一个戏，是他在已经确诊绝症的情况下面创作出来的，它里面带有更多的天问的色彩，带有更多的抗争的色彩，就是他不是那种完全的接受命运，他让剧中人承受他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和恐惧，特别是恐惧，以这种方式似乎想要延续自己的在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的剧的风格是悲喜在一起，然而这个悲和喜都是苦的，有时候就是你的喜是因为剧中人的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你哑然失笑，真的是哑然失笑，非常的干的一种笑，然后他让你不得不笑出来，不然的话你就要哭了，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对，
一个死亡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人的生存的这种挣扎状态。那么这个挣扎状态呢，其实一个是外部的，就是你跟这个社会关系，跟周边的关系，跟这个活着的关系，还有跟你自己的关系，就是但是呢你也会发现他在所有这种挣扎状态当中，他无论怎么样残酷，他等于他把你那个最残酷的一面给你抛开，打开你给你看的同时，你会发现他对那种温暖的渴望其实是更加强烈的，或者更加敏锐的，对，他甚至会觉得有些希望是幻觉，你的希望都是幻觉而已。所以他自己曾经说过，他说舞台是我的擂台，观众是我的敌人，是吧？他等于要把你打醒，要告诉你没有那么好，你也没有那么好，你不要有这个幻觉，你要醒，要醒。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色列犹太人的这种思维，他的叛逆没有叛逆出这个犹太文化的范畴，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犹太文化它是能够吸收所有的叛逆的，因为它容纳叛逆，它以叛逆为它的精神，如果你不叛逆的话你不是犹太人。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处境是跟一个犹太人的处境是往往是一样的，就是一边是深渊一边是峭壁。他的很多的戏里边这个人物的几句对话就把他们自己就是放到一个这种绝境里面去，然后这个绝境呢是我们平时遇到了但是也不愿意承认的。然后比如说《孩子梦》这部戏，他是选择的是以一个难民逃生为背景的素材，然后这一船难民在历史上面他是从汉堡出发横跨大西洋到达拉丁美洲，在古巴，在美国被拒绝登岸之后又回到了欧洲那么这个戏是有一个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背景的。
对，
戏里面没有任何对此的暗示，对，上面有个岛，它里面有个岛，
它就是一个难民从登船要上岸然后没背上岸，
他抽空了这个历史背景，他不让你只给他理由，
对，
不是说什么如果没有纳粹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就你没有这种想法，而是说你的 他以这个人物的难民的处境来象征所有人的处境。
对，
啊，然后这个处境就是你自己要活，你就要让别人死。
嗯，
你要上船，你就要付出代价。
对，
你就要那个支付那个必要的船票，这个船票有各种方式，甚至不要钱，他要你的肉体。这个是这个戏的非常残酷的地方。那么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犹太人的认知，就是说非此即彼，就两个极端。犹太人喜欢走极端，因为他们的认知里边就是一个事情只要有可能发生它就必然会发生。如果你想着，哎，这个人应该不会那么坏吧， 他就那么坏，
他就让你坏得不可思议。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母亲跟这个船长说，我要上船。船长说，我凭什么让你上船？然后母亲说，你看我有孩子，你看那孩子份上，那么你会想，这回应该看个面子了吧？凭什么？船长说，我也有孩子，
我孩子还死了，我死的时候你还在跟你老公在，
对，在床上唧唧歪歪，
对，
就是你会想，
孩子都死了，你应该更同情我吧？
不是。凭什么我的孩子死了你孩子活着，凭什么你们还能上船？他就是这样一下一下的把你的期望全给打碎。对，就是他要你逼迫你不得不去正视这种可能，就是人是最坏的，而且这种坏是有理由的，他是确实有理由，我凭什么我要同情你呢？所以你会突然就觉得我们的道德秩序是很脆弱的东西，是后来建构出来的东西。嗯，
他就人性上那种恶的东西，他给你赤裸裸的给你张开了，而且你会觉得就啊，这都是他人，这都是他人。但是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如类似的环境下，你想想你自己，其实你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每个身上它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用一种你的教育也好，或者说你进行一些约束而已。但是最后有一点的温暖的地方，你知道吗？我看了挺逗，岛长不让上岸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为什么要长脸？人类为什么要有脸？因为我只要看你的脸，只需要一秒钟，我就能看明白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就这，他好，我不会让你，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上船，我就不会开船。这一段跟那个《安魂曲》里面有一个那个老头去看医生，医生不愿意给他，每次都两包去绷带，冷包一下，根本抬头看都不看，冷敷，无论你是头疼、感冒、肠子疼还是哪疼，都是一个样，根本不管你。老头说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对吧？就他这里面这个传达信息，其实人你只需要 OK， 我看着你的眼睛，我看着你这张脸，我知道你是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最后那米赛亚是孩子，而且那点也很残酷。你想孩子你想到的是什么？死亡是什么？当孩子死亡又是什么？对，当孩子要死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他妈妈抱着他，把他放在死人堆里面，孩子死人堆里面的时候，孩子不愿意走，说妈妈你得抱着我在你怀里才觉得温暖。他说妈妈说我已经一拖再拖不行了，我得把你放下了，意思是他得要活着。这就对应着前面的船长说，他说啊我离开孩子活不了，孩子像船长说离开孩子你一样能活，多残酷，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孩子真的死的时候，他把孩子要放下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不能离开我。这妈妈说你这个你就是你作孽啊，你为什么还要拖着我，还要给我负担，我已经没有力气，我要散，我已经快到极致了。他甚至为了孩子跟船长都上床了，我不管怎么所有该做都做了，这个时候我要把你放下，我得走了。之后孩子不让他走，孩子把他放下说你不能走，你要走我也得把你撂倒。
他说
孩子呀，
对孩子他说这个话，
对，我要把你给撂倒，
我要像什么东西粘着你，
对，我要粘着
你，
你
甩不掉我，
你甩不掉我。你看一个孩子
他突然用成人的这种讲话，
对，用成人的语言，所以这个导演很棒的，导演，所以他用了这种成人的这种状态，那种挣扎那个状态，最紧密的关系，母子关系分裂，然后妈妈还是把他放下来了，
对，
孩子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米赛亚来了，而这孩子们盼着一个死孩子，生命之杯是什么？是鲜血满了以后，生命之杯才能满，米赛亚才能来去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够复活。
嗯。
OK， 他说我们还差一，就差一个孩子的命了，怎么还不死啊？怎么还不死啊？这孩子们叫着，哦哟，终于来了死孩子。
嗯，对。
你看你真幸运，你刚死，身体还没腐烂呢，你又能复活了，
对，
充满了希望。米赛亚要来了，这时候米赛亚走路晃晃荡的一副紧紧张的惊慌失措的来了，恐惧不安的来了，把表藏在尸体下边， 一句话都没有。
躺在那个石堆下面。
对，孩子开始幻想了呀，哎呀，他就是现在怎么，他马上就要施展魔力了，充满了幻想，孩子一片幻想，充满了，我们这个是死人已经够了，对。
说的很那个。
电影都这么演了，我跟你讲这个，我看这个，我跟你讲，我就那个心啊，我跟你讲，我泪流满面，但是有一点点温暖的地方。当后边那个追兵来的时候，要给他机会，而且还给这个米萨机会让他逃走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又抱了一下他，
抱了一下孩子，对对对，
就这么一点点温暖。我跟你，我真是这个，我看了我真是泪流满面，我没法讲。
你没有别的那个东西可以来传达你的感觉，
对，
这种 feeling 了，就是嗯，
真是。然后这时候要温暖的拥抱，这时候军官谁让你来的？我都让你走，你又来，真是没不识趣，啪打死了。开场白的时候哈，那个小提琴他被捅了，他说他流着血，我被捅漏了，一个人就像是他的血从裤腿里渗出来，漏到鞋里面，一个穿着西装穿着一个优雅的一个拉小提琴的人，我拉了40年的琴，最后拉了一泡这么一个玩意儿，我拉琴错了吗？还是这里错了？
还有的问，
对，他问，
他就会问，
对，
这些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终结都要放在一个问题里面，放在一个，而且放在一个二选一的问题里。
对，他那每一段都在推，
嗯，
把你推向一个极致，再推向一个极致。你以为最不堪的，你觉得不可能，不是这样，其实你是用一个幻想的一个美好的东西或者道德约束，你以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他全部给你抛了，不是那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而已。
而且这些人都是有很强的理由的，
对呀、
啊，他的话是经过思考说，
对
啊，说出来。
你说的非常对，他经过思考，列文到最后的，当他的剧本完成以后，我跟你讲，他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一个字都不动，他一个字都不再去修改，他是完全是完成，最终呈现舞台的东西，他最早原来设计好的，他也不再改任何东西。
你说他是还原什么什么东西，很无力的，这种话都非常无力的。我认为呢，他是。看到了他是在这个土地上面，他知道这个土地随时可能被别人拿走，以及这个土地随时我们会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二选一的问题。
而且你看列文本人的生活哈，列文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人，他的一生我就说他为什么他是为戏剧而活，为戏剧而死，一辈子生活两点一线，日常生活他是很无趣的，没有任何的娱乐，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工作，早晨起床写剧本，下午写到下午3-4点钟，喝咖啡休息。他甚至不看别人的戏，别邀请去看演出看什么，他不看，偶尔看也是非常勉强的给个面子看一下。那么还有一个有趣一点哈，《孩子的梦》它里面，我就这两天捋本了，发现它里面好多台词跟《安魂曲》里面有重复。当然有很多作家、艺术家都会在他的作品里面有自己的这个符号嘛，你说好多画家在里面藏一个线条。就做些小心思，有些艺术家其实是为了玩，有些艺术家他的确他有一个他根子的东西，他有一个根源的东西，他无论以什么形式表达的时候，他这个根的东西他会展现的。那列文作品里也有这些东西，就你看的越多，你会发现这个线索就会越来越清晰。
对，
安魂曲、雅各比雷弹头、什么冬季葬，就我们看到这几部作品里面都有重复的信息在里面。
对，他呢美学上面绝对是一个圣经的，受圣经影响特别重的一个人。他在因为圣经里面的那种宣判式的这种词他是非常熟的。他在这个戏剧里面有很多的诗意是来自于这种东西的。他的天使，然后他的用的一些这种亦真亦幻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就是都不是过来安抚人的，而是过来宣判的。过来就是表现自己的这种安抚无力。
Really, and so I cannot.
我来给你讲一个上帝锦衣夜行的故事。上帝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戴着帽子，穿着西装，拿着手提箱。舞台上的人们，你知道，他们都是来找他的，都看着他。然后上帝说：“我是上帝。”人群沸腾了，都很高兴。其中有一个人向上帝说道：“我们能问您一个问题吗？”上帝说：“可以，没问题。”这个人就开始问了：“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世上的好与坏吗？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生活如此艰难？ 上帝说，好的，没问题，我在这里，我听见了。然后他放下手提箱，脱下帽子，张开嘴开始回答问题。这时正好一辆火车疾驰而来，火车哒哒哒哒哒哒开了过去，然后大家什么都没听见。然后火车停了下来，上帝正好也说，这就是全部。每个人都看着上帝，这个人说，对不起上帝，我什么也没听到。上帝说，对不起，我说了一次，我不会重复我说的话，好吧，我得走了。这就是汉诺和列文，即使遇见了上帝，也有机会了解一些东西，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反过来就是说，他回来指点你们的命运，就我看到你们这些人了，啊，你们这些个挣扎的人呢，这个体积豪寒的人呢，就是看到你们的脸，你们的后背，你们这是极其圣经式的语言，因为圣经它就是一个要让读这个文本的人感到我的命运是被注定的，被掌握的，所以他的这个戏里面的这些台词很圣经，宣告你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描述出来，然后这个描述往往是肉体的，因为强调的是你们的脸，你们的牙，你们的手和脚，你们的四肢，字句就都到肉的这种感觉，就使得你颤栗啊，然后颤栗就觉得我被看透了，正因为被看透，所以我反而可以放弃一切。
对对，
就在你的面前，就是明白了，就是我的命运就站在我面前了。
就是它是个真实的东西，
嗯，
你不需要用一个幻觉来去给它包装什么。
嗯，
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给了你很多的幻觉，而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掩盖了。
如果有希望的话，他这个希望在于归真，就是哎呀，我可以放弃一切了。你看着很残酷，怎么连孩子你都不要了？就人算什么？我算什么？这个身份算点什么？
他只是告诉你一个真相。那你在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情绪、你的情感是怎么来，然后有所来有所走，有所生有所放。你哭也好，笑也好，它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说一个幻觉是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这个，
它不是一个只简单的一个宿命的这种感觉，而是说人在这种绝境里边，他能够知道我是谁了。这种厄运的给你的领悟就是这样的，就是知道我是谁了，知道我打哪来的了，我是赤条条的了。他对肉体的这种赤裸，他有一种很强的这个兴趣。我在书里面写的。当时75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她一见我面，她就跟我说：“你到我家去做客吧。”说，然后当时是夏天嘛，她就很随意的说 ：“I was naked in my house。”就这样，她说我怕热，我喜欢那么穿着，对，非常自然。这个真的就是跟他们的这种内心的东西有，
就是原始感，原生，对，原始感特别强，对，原始感。你包括以色列这国家都是，你去以色列旅游哈，以色列的 GDP 那么高，人均那么高，比日本排名好像还靠前呢。但是他那国家你去吧，你恨不得觉得破破烂烂的感觉，
破破烂烂。
他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高楼大厦，什么奢侈品、豪华的车太少了，太少了，对。而且他那，你看我家住的后院哈，那非常粗糙。就是原野草啊，野石头啊，野的那些东西啊，而且它没有任何修剪。你看法国就不，那树都修剪成这个样子，
对呀，
那么精致那种精致感哈，对，以色列没有，以色列的到处都是，但是它那种，它就是它更真实、赤裸、实用。本来这国家就不够虚幻，就没有那么多虚幻的东西。有人哎呀，你知道吗？我们多优秀，我们怎么从来不是？有一个电影我看了，他第一句话台词就是：“我们犹太人满脑子屎。”
应该就是一种自我的认识了。
你别给我戴那么多帽子，让我玄乎晕乎，没有。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这种也是对，它是一种力量，它就是一种力量，甚至它在这个力量在平衡着这个世界。所以犹太人那么少，给世界做了那么大贡献，这股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雅各比雷难头》里面那种。有一段台词，也是他那个精彩的一部分。那个雅各比说，他说他希望找个女朋友嘛。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女孩喜欢他嘛，觉得好像其实他这所谓的喜欢都没有，哎呦，因为他长得帅，或因为他工作好，因为什么，其实就碰在一起了，然后就开始黏着，就开始产生要结婚要在一起，就每个人都是那种状态。哪怕我早晨 结婚我晚上死就死，我也值了，有人终于可以在我床前哭了，就有人为我而哭，就证明我存在过，会怎么样，就这么一点的温情。他对婚姻是什么概念，爱情是什么，这三个人物没有什么社会角色，没有社会关系，什么都没有，你不知道他是谁，三个说话语言风格都一样，为了抓住一点点温情，为了要一点点的那个尊严，不惜一切，不惜巨大的代价。想想我们很多人用了一辈子的挣扎，到老到死，连这点点都没得到，连这点点真实都没有。